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 我回来了。对，嗨大家，我上一次录音应该是米国放大镜系列的最后一集，那在那之后呢，有跟大家预告说我会出去取材一段时间嘛，所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前四集都是由来宾来做客分享，对，因为这些其实都是事先录好的，那我在出去取材旅行之前呢，就先把这一些集数给剪好了，所以呢各位听到的呢就是预录，然后我已经事先把它上架好的这一些集数。那终于呢，我在八月的最后一周还有九月第一周呢，终于去了我这个哇规划已久的一趟旅行。那我想我在这个脸书还有 Instagram 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后，这个是从巴尔干出发，然后经过意大利呢一路来到北非，这个整个跨越地中海的旅行算是我一直想要做，那到了今年终于有办法做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既然回来了，那当然就有新的节目系列主题要来做了，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呢会应该算是说我们这个新系列的一个开头或者是简介的部分。那前面呢我会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旅行的规划，还有呢我自己出发时候的一些这个心情，这个内心小剧场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点闲聊。那后半段呢，我想要跟大家先系统性的介绍一下关于巴尔干这个地区，因为我发现说我在事前跟一些朋友讲我要去什么地方的时候，这个巴尔干大家会有一种好像听过但是不太确定那边到底有什么国家，然后也不确定那边是不是还在打仗这样子的一种回应，所以我想说这一集或许可以先系统化的呢来聊一下巴尔干，所以如果你想要听我这个闲聊旅行的准备还有出发时的心情呢，就可以从头听啊。如果你是属于这个不喜欢听闲聊，对各位你知道吗，真的有一些听众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听闲聊，想要我马上就切入这个知识性的重点呢，那就可以赶快往后跳了，不要那个听了很多结果发现说只有后半段才有知识性，然后再私讯来骂我什么的啊。总而言之呢，对，这就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头。那事不宜迟，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首先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一趟旅行，其实这趟旅行的初衷呢我记得我今年年初不是今年年初其实我去年年底就有跟大家分享过说希望我今年的旅行呢比较简单一点，三趟，第一趟南美洲主要是讲巴西啦，然后第二趟呢就是伊斯兰世界，第三趟呢是南亚。关于伊斯兰世界这一趟要去哪里呢？其实我当初也有想过很多个不同的方案，那最后就是觉得说小孩子才做的选择，我全部都要，所以呢我就决定说好，那我能不能透过这一趟旅行把两个不一样的伊斯兰世界连在一起呢？所以呢就有了这个巴尔干是一个伊斯兰世界，至少巴尔干的其中一部分是以伊斯兰教为主，那北非呢则是另外一个伊斯兰世界，中间呢隔着地中海，那我就想说好，那好久没有尝试这一种跨过两个州或者是跨过两个不同地区这样子的旅行方式了，所以呢就规划了这一趟要跨过地中海的旅行。好，那其实关于这个欧洲到非洲这件事情呢，对，我有分享过嘛，这个我一直都想要做这件事情，从很小的时候以前看地图看这个西班牙和摩洛哥很近的时候，我就想要干这件事情了，但是呢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分享西班牙到摩洛哥呢距离有点太近了，很容易搭船过去，而且很多人会这样子，不管是当地的居民还是背包客其实都会走这条路线，我决定说我来挑战个大的，我在网络上开玩笑说这都是我的中二病，就是非要做一些这个惊天动地不太正常的事情才开心。那我就去查了这个地中海上面所有的渡轮，就是有哪些渡轮可以从欧洲一路渡到非洲的，那其实一个比较常见的航线呢是从法国南部的马赛渡到突尼西亚的首都突尼斯。好， 不过呢，后来就决定说，哎，来一个更有趣的，最后就决定说，那我要从阿尔巴尼亚吼，那这边和意大利之间可以坐9小时的跨夜的渡轮，那到意大利的巴黎这一座城市。好，那意大利呢就被我当成一个跳板吼，不好意思吼，别人去意大利是当主角，那我是把意大利当成跳板这样子吼。然后呢，从这个意大利一路到这个西西里岛的最尖端这个地方，然后呢从这边搭另外一个渡轮呢到突尼西亚的首都突尼斯，这个是12小时的跨夜渡轮吼。所以呢，对，这就是我这个旅行的雏形。但是我的起点其实不是阿尔巴尼亚，我是阿尔巴尼亚的隔壁的国家，就是科索沃。好，那为什么要以科索沃为开头呢？我就跟人家说，哦，因为我自己来自一个地位比较尴尬，或者是我们讲有限承认国家 ,country with limited recognition, 台湾就是一个这个有限承认国家嘛。那作为一个有限承认国家的公民呢，欸，选择另外一个有限承认国家科索沃呢去开始我的旅程，应该也是还蛮合情合理的事情嘛。好，那我记得我回来的时候跟一些同事分享这一段旅程后，我说我在这个地中海上面搭船，他说哈，Jerome，你搭这个游轮吗？那应该超开心的啊，齁，就在上面吃饭睡觉，然后享受各种娱乐，应该很轻松吧。然后我说，欸，不是哦，不是哦，我不是搭游轮哦，各位，这个游轮和渡轮不一样，齁，我是搭渡轮。那渡轮它本身就是交通工具，齁，当然这个船上还是有吃的，然后也有地方可以睡觉，但除了那个之外呢，欸，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齁，对，它就只是个交通工具。所以我在渡轮上面呢，一天晚上我是那天有订到舱房，我就跟三个陌生人一起四个人共享那一间舱房。那另外一段呢没有订到舱房，所以我就直接在他们的公共空间后，这个走道旁边两张单人沙发并起来，然后就直接弯曲的身子在那个上面睡觉，所以绝对不是那种游轮的这种哇放松耍废行程。好，那接下来先来讲一下这个出发时的心情好了齁。其实这趟旅程我规划了非常久，花了很多时间做功课齁，好几个月前就已经把这个行程呢就大概都规划好了齁。但是即使是如此呢，我觉得，哦，到那个要出发的那一天，你要从这个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超忙碌模式哇抽身出来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齁。我记得我当时到这个出发当天，对，8月22号我还记得那一天齁，我到当天出发的时候呢，因为工作还是很忙，我就还一直在想着说哈，这趟行程要不要取消后，还是要不要缩短后，我就满脑子一直想着说，天啊，如果这趟行程我不去的话，哎，那利用这段时间我可以做完多少事情后，然后也会想说，哎，会不会我在放假期间，哎，就失去了一些在工作上面可以有一番作为有表现的机会呢。好，不过事后看来，我觉得当时有照本来计划去走这个行程是对的啦，因为反正不管我有没有去，工作都一样爆炸一样忙嘛，所以不如呢，哎，给自己一些时间休息一下，那回来再继续爆炸齁。好，所以呢，所以后来还是踏上了这一段旅程。那其实我出发那一天，我后来做了一件我觉得非常正确的事情。好，在我出发的前一刻，我做了什么事情呢？其实我出发的之前，我本来是决定要带电脑的齁。那刚开始是为了要写游记啦，那后来又是觉得说，欸，我好像工作上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齁，不如把这个工作电脑带在身上，这样子，欸，踏上旅程的时候还可以稍微做一些事情。可是呢，欸，就在我要离开家门的前20分钟，我静下心来想了一下，我想说如果把这个工作电脑带出去，先不讲要不要工作，首先你就会有电脑还有充电器的重量在这个背包里面，然后其次呢是对你的电脑会有遗失的风险。那我说实在，我个人电脑就算了，这个公司的电脑你把它丢掉了，哇，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后来就是决定说，好，那与其带工作电脑呢，欸，其实我工作有一些，我还没有收尾的事情是不用电脑也可以做的，所以我就利用那最后的20分钟赶快把所有一定要在电脑上面处理的事情呢处理完，然后呢就在我要离开家门的时候呢，欸，把电脑关起来留在家里，然后出门去。我必须要跟各位讲，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我全程做了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因为我觉得我旅行到后半段的时候呢，欸，其实我是在突尼西亚那边，我有点倦怠，然后外面又很热，动不动这个37-38度超热，所以我如果真的把工作电脑带出去的话呢，我有可能到后来旅行倦怠的时候，欸，就开始打开电脑开始工作了，所以还好没有带，所以各位记得 得哦，如果你要出去旅行要去休假的话，拜托不要带工作电脑，最好连这个工作的 email 还有讯息都关掉哦，就是断开锁链，断开连接，断开一切的牵连，烧毁。好，那不过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嘛，我刚刚讲到了，就是说我本来带电脑其实是想要说出去可以写游记的。好，那现在没有带电脑要怎么写游记呢？因为我还是希望说要记一点流水账嘛，不然回来之后可能很多细节都忘了，所以我本来还特别带了一个平板还有外接式键盘。不过我出发之后才想到说，这根本很多余啊，为什么呢？谁规定游记一定要用电脑打的呢？拜托 Jerome， 你是 Podcaster， Podcaster 什么不会，就是最会讲话最会录音的嘛，所以干嘛要写游记呢？用声音来记录不就好了吗？很多网络上的工具都可以把声音转成文字嘛，所以后来我旅程的全程我每天晚上就是有点像跟一个看不见的朋友，这样怎么讲起来有点可怕，好，有点像跟看不见的朋友聊天那样子，就是花20分钟讲当天发生什么事情，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写游记。那说实在真的省了很多记录的时间，然后呢也让我记录这个流水账的时候呢稍微不会那么累。好，所以这是我一个我出发时的心情，还有呢我怎么样子当下最后一刻决定不要带电脑，那后来呢证明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好，所以讲完这个出发时的心情呢，那接下来先来讲一下我这一整趟的行程齁。我全程大概是两个礼拜的时间，那我就讲一下我在各个国家大概花了多少天齁。总共五个国家，那第一个国家呢是科索沃，对，就是这个有限承认国家齁。科索沃大概是两天的时间，然后接下来呢北马其顿，它隔壁的北马其顿也是两天的时间，然后阿尔巴尼亚呢我给它三天的时间，那意大利这个被我当成这个欧洲到非洲的跳板的意大利呢，我是给他两天时间，不过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坐车啦，意大利不算是我这一趟行程的一个重点。那最后呢突尼西亚，对，我很奢侈的呢给他了五天半的时间。好，所以大家听起来大概会发现说，哇，这个行程真的非常赶，一个国家只待两天就要往下一个地方移动了。那说实在，我同意，我觉得这种行程我蛮少看到有人会这样子排的啦，而且大家也会觉得说他两个礼拜要跑那么多地方啊，这个走马看花这样太赶太累了吧。不过我只能说啦，我觉得每个人旅行的步调是不太一样，那就我来讲，我这个上班族假期有限，而且我算是旅行步调蛮快的人，就是我在旅行状态可能真的太亢奋了，所以可能每天早上可以六七点就这个起床出门，然后玩到天黑才回家，然后常常就是早餐午餐就是要么就随便吃，要么就这个路上一个面包直接解决掉，所以我的确有可能一天可以玩别人两倍的行程这样子。当然我觉得这个旅行步调该多快，一个地方该待多久，我觉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然后没有这个是非对错，大家开心就好。那我是走这种快步调路线的，所以呢就用两个礼拜跑了五个国家的行程。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就会照我旅行的顺序，那原则上呢会每一个国家都做一集来聊，还有中间这个地中海这边呢这个搭渡轮过去的部分呢，我应该也会开一集特别来讲这个东西，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如果要排类似的行程的话呢你可以怎么样子去排。好，那这边我就先每个国家稍微破一点点梗，算是分享我觉得这个国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然后让大家期待一下之后我们来聊这个国家的集数。好，首先这个科索沃是我的起点嘛，我觉得科索沃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对，它是一个超级亲美，他们是一个非常喜欢美国的国家，它不止美国的国旗到处飘扬，不是只有在这个公家单位，就是连民间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挂着美国的国旗，然后呢他们首都 Pristina 的街头呢还有克林顿总统，哇，很大一个雕像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如果没有跟你讲是科索沃的话，你还搞不好以为这个地方是美国的海外领土。好，这是科索沃。接下来科索沃呢下一个是北马其顿，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北马其顿应该是我此行最爱或者是最惊艳的一个国家，那我觉得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我本来对它的期待并没有那么高，然后我觉得旅游书可能也没有把它写得那么精彩。好，那但是我到这个国家之后呢，除了他们不同时代的这个文化还有建筑全部这样子并存在一起之外呢，那这边有很多很美丽的修道院还有高山湖泊，我觉得其实都是很棒的这个亮点。光这个修道院还有 湖泊这两件事情，其实就让我有点想到亚美尼亚。对，亚美尼亚也是一个它的旅行重点呢，就是这个修道院和湖泊。我觉得自己还蛮喜欢北马其顿这个国家的。好，那下一个呢是阿尔巴尼亚。那阿尔巴尼亚我知道大家去多少都会去了解一下它过去共产专制的历史，那也会去看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鄂图曼土耳其式的这个传统聚落。那不过我在阿尔巴尼亚其实我的行程有一段比较特别的，是在它比较北边的这边山区有一段比较蛮精彩的这个月岭的践行。那这个践行是没有过夜的，但是呢，这整趟旅程就是包含践行本身还有之前之后坐车坐船呢，我觉得都还是蛮精彩的。那或许可以让大家看到阿尔巴尼亚的不同面貌，所以呢，这是阿尔巴尼亚会跟着大家分享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到意大利。那我去的地方就是所谓意大利的南方啦。那我只能说这个意大利南方呢，对，这个意大利长期来讲就是这个南北发展不均，然后南方可能多少就是相对比较资源稀缺，甚至是有一点被歧视。那我们就来聊这个意大利的南方，还有呢西西里岛，对，这个地方呢他们岛上的人怎么自我认同大概是怎么样子，还有岛上的一些特色。那当然我知道大家一定会马上联想到的黑手党，对，黑手党这个还是会稍微讲一下，因为这个不只是跟意大利有关，包括后来意大利移民到美国来，然后把这一些文化连结带过来，其实呢也跟这个西西里岛还有黑手党呢是有一些关联的。那这些呢我们都会把它展开来聊一聊。好，那最后一个是突尼西亚。其实突尼西亚我觉得理论上它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国家，因为呢在历史上迦太基、罗马还有后来这个拜占庭还有鄂图曼土耳其以及阿拉伯人呢，其实在这边多少都留下了很丰富很丰富的文化遗迹。但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阿拉伯之春，对，各位知道这个2011年让整个阿拉伯世界各国都掀起革命抗议甚至是战争的这个阿拉伯之春呢，它的起点，对，它的这个导火线最早呢就是发生在突尼西亚这个国家。那一直到后来呢，突尼西亚也被认为可能是整个阿拉伯世界里面唯一一个就是革命后来真的带来正面影响的一个国家。所以呢我们会来聊这个东西。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去过突尼西亚还有摩洛哥嘛，然后同样是这个北非阿拉伯世界马格里布这个区域呢，我会稍微比较一下这个突尼西亚还有摩洛哥它旅行起来不太一样的感觉。简单来讲，这个突尼西亚我觉得自助旅行的难度要比摩洛哥高一截，那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好，所以以上讲的呢就是这一趟旅程大概的这个规划，还有呢接下来节目会怎么样子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好，就进入我们这个比较知识性的部分咯。好，在我们开始聊巴尔干的各个国家之前呢，先让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巴尔干或者是巴尔干半岛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地方呢。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巴尔干或者是巴尔干半岛。就像前面讲的，我发现我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我想可能我的朋友们并不是像收听节目的各位这个那么了解全世界各地的地理啊还有各个国家的分布。所以呢讲到巴尔干，大家比较难去想象说那边到底有哪一些国家，可能知道克罗埃西亚，可能知道一些其他国家，可能知道那边打过一些战争，但是可能就仅止于此，大家并不一定很清楚这些国家的位置还有他们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存在。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还是来帮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巴尔干或者是巴尔干地区。那我知道有一些听众你真的地理非常的好，也去过这些地方，那不如就当成一个这个科普的复习的机会，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巴尔干半岛。那除了介绍一些地理历史的概况之外呢，最后我会引用一些数据，就是让大家了解说目前巴尔干半岛它整个社会还有经济以及观光发展到这个2025年左右为止的这个现况。因为有很多事情其实可能和我们体感的是不太一样的，我想要用数据跟着大家来分享。好，那首先来聊这个巴尔干，这个英文字呢是包坎，那基本上英文有时候会用包坎斯，这个复数的就是巴尔干地区，或者是呢包坎 peninsular 这个巴尔干半岛。那当然这两首都有人用。那它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先在地图上来找它。好，我们先找到意大利，意大利在这个地中海里面的半岛很容易找到它， 意大利的右边呢，这边有一片海洋叫做亚德里亚海。好，那现在我们跳到右边移过去一点，那我们知道说有一片呢被这个欧亚大陆包起来的椭圆形的海，它叫做黑海。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乌克兰，然后俄罗斯、克里米亚这些地方就在黑海这边，所以有亚德里亚海，有黑海，那南边呢有地中海这一块。好，那大概这个亚德里亚海、黑海还有地中海这三片海洋包夹起来的区域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巴尔干地区。好，那巴尔干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巴尔干这个字其实是来自土耳其语，那它的意思是 chain of wooded mountains， 就是一连串长满树木的山脉。那它的名称其实是来自保加利亚，这边就有一道山脉叫做包坎，就是巴尔干。那虽然它名称是来自保加利亚，不过呢，基本上我们讲巴尔干的时候，它当然不是只有指这个保加利亚，它是被拿来指这整个地区的。那蛮有趣的是说，其实巴尔干这个名词呢，它被开始使用是非常近代的事情，大概在19世纪他们才开始会去使用巴尔干这个名词，那是在欧洲当时开始使用。那其实它本来的定义比较是指说，当时欧洲吼，那个时候还有鄂图曼土耳其这个帝国在欧洲的南边吼，所以大致上它就是指当时鄂图曼土耳其他们所统治的这个区域吼。那当然一直到现在21世纪呢，这个定义慢慢也跟着有一些变化。那或许是因为这个巴尔干这个字太容易被跟过去一些不管是共产历史啊或者是战争连结在一起，所以其实有一些人是主张说要少用巴尔干这个字，那改用东南欧 Southeastern Europe 这个字呢来取代巴尔干的。不过这一集节目呢，我们为了方便，我们还是使用巴尔干这个字。好，所以各位会发现说，巴尔干其实是一个很近代才出现的字。那到底哪一些国家算是巴尔干呢？有一个地理上的定义很多人会用啦，就是说你如果去黑海那边，黑海你就找到这个多瑙河，多瑙河最后是注入黑海嘛，那多瑙河一路往上走，那到塞尔维亚这边有一个 Sava， 就是萨瓦河，然后萨瓦河再往上呢有一个 Kupa River， 就是把这三条河连在一起。有一些人会说这个是巴尔干的地理疆界，不过如果去查不同的资料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义。好，那为了方便讨论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讲，就是说巴尔干大致上有哪些国家会被视为是巴尔干。好，那我们从北边，北边这边有六个，不对，应该讲七个国家，有七个国家呢是这个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之后呢所形成的国家。那这个里面呢包括斯洛维尼亚、克罗埃西亚或者是克罗地亚，还有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还有呢蒙特内哥罗，或者是有些人把它翻译叫做黑山，然后塞尔维亚，还有这个北马其顿。以上六个是前南斯拉夫联邦他们的六个成员。那另外还有个科索沃，科索沃本来是在南斯拉夫里面这个塞尔维亚境内的一个自治区，那他们后来呢就是宣布独立，那目前是属于这个实质独立的状态。所以这七个国家呢，我们可以说它是这个前南斯拉夫七国。这些通常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视为是巴尔干区域的一部分。那虽然当然有时候这个斯洛维尼亚还有克罗埃西亚，有时候有些人定义上会觉得说，他们过去并没有真的被鄂图曼土耳其所统治到，所以他们可能不算是巴尔干。不过为了定义方便，我们还是都把它算进去。好，那除了这七个前南斯拉夫的国家之外呢，那另外还有阿尔巴尼亚还有保加利亚，那这两个国家也是一般被认为是全部都在所谓的巴尔干半岛或者是巴尔干地区的境内的。好，那接下来有几个国家它是部分被算在巴尔干的，那这个里面呢包括了希腊，希腊有很多岛屿，那它的大陆部分呢我们认为它是在巴尔干。那另外土耳其有跨越这个欧洲还有亚洲嘛，它的欧洲部分呢一般定义也是把它算在巴尔干。那另外就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因为如果刚刚那个地理定义的话，它的东南部有一块应该也被切在巴尔干这个区域里面，所以呢罗马尼亚也蛮常被认为是这个巴尔干半岛的一部分。好，不过为了接下来方便介绍呢，那我们就不去算最后这几个只有部分在巴尔干的，我们就锁定在前南斯拉夫所形成的七个国家，还有阿尔巴尼亚还有保加利亚这样子九个国家，因为他们的这个脉络比较像，那我们一起介绍呢会让大家对于这个巴尔干地区呢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了解。 好，那讲到这个巴尔干的人还有巴尔干的文化呢，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说，哇，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民族啊、宗教还有语言都超级复杂，很多不同的人住在这里。那的确，你如果来到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说，我们如果往西部走一点的话呢，他们的宗教是天主教，然后如果往东边走一点呢，他们的宗教呢是东正教。那如果往南边一点到这个阿尔巴尼亚、波士尼亚这边呢，他们的宗教又变成是伊斯兰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你讲文字的话，你会看到说，对，这个西部他们多半是使用拉丁字母，就是你看得懂的 ABCD 这些字母。那东半部呢，大部分是使用西里尔字母，就是跟俄罗斯这个俄文或者是其他斯拉夫语言类似的这一些字母系统。那南部呢，甚至在阿尔巴尼亚，他们虽然是使用拉丁字母，但是你会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字，比如说这个字母的 C 啊，下面有一撇的那种，或者是这个 E 上面有两个点的这一些，这个是属于拿来拼写阿尔巴尼亚文的拉丁字母。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可能也不是真的很大的一个区域里面，他们内部的这个歧义度是非常高的。好，不过呢，如果要方便介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来介绍一下这边的这些人群还有文化，我们可以很粗略的把他们分成两群。好，那第一群人呢是南斯拉夫人，对，过去这个南斯拉夫王国或者是南斯拉夫联邦呢，他们的名称就是来自于南斯拉夫人。那他们的源头呢是大概西元第六到第七世纪的时候呢，那本来居住在比较北方的斯拉夫人呢，他们从北方移居到南边这边来，那当然并不是所有斯拉夫人都搬下来，有些人就是还是在北方，所以我们会知道说像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呢，就算是比较北边的这个斯拉夫人。那移下来的这些人呢，就是属于这个南边的斯拉夫人。那当然他们后来也和当地的这些民族去融合通婚，只是说呢，他们还保留了斯拉夫人的语言。那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刚刚所讲到这个六个前南斯拉夫的这个成员国家呢，他们都是以南斯拉夫人为主体。那除了这六个之外呢，第七个保加利亚，对，保加利亚人其实也算是南斯拉夫人。那大家就会很好奇说，那为什么当初保加利亚没有加入这个南斯拉夫呢？好，后面会讲。好，这是第一群人，南斯拉夫人。那第二群人呢是阿尔巴尼亚人。我觉得阿尔巴尼亚人，你去稍微了解一下就发现说，他们在欧洲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群人。那他们的语言非常难学，他们的文化很特别，独树一格。他们算是这个印欧语系，但是他们的语言就是跟别人都很不一样，也是这个魔王级的语言之一。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有很多说法，有一说是说他们来自很古老，就是在这边有几千年历史的这个伊利里亚部落，那样一直演变到今天。那不过这个说法目前还是有争议的。那阿尔巴尼亚人呢，他们除了在阿尔巴尼亚之外呢，其实我旅程的起点科索沃，对，科索沃主要的民族其实是阿尔巴尼亚人，大概科索沃超过 90% 的居民呢其实是阿尔巴尼亚人。那隔壁的北马其顿呢，大概也有高达1/4的人口呢是阿尔巴尼亚人，所以这是第二群我们要知道的人。好，那这些人呢，他们在这边，对，你这样算一算，不管是南斯拉夫人或者是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在这边也居住了好几个世纪，就是大概都超过1000年的时间了。那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他们其实曾经建立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王国、公国、帝国这一些。那但是呢，他们又更受到周遭的这些巨大的这个帝国政权影响，所以这里面呢就包括这个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鄂图曼土耳其，还有呢这个哈布斯堡的奥匈帝国这些去影响。那这个历史我们就不细讲，不过呢我们要把时间拉到近代，就是大概到19世纪初的时候呢，那这一块土地大部分都是被鄂图曼土耳其这个国家、这个帝国呢所控制。那除了克罗埃西亚还有斯洛维尼亚当时是属于这个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那有兴趣的话呢，我在这一集的资讯栏会放一个推荐的影片，用影片去看这个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演进呢，大家会比较有概念。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近代的这个发展，对，就是大概二十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因为我们如果要了解说为什么巴尔干或是今天的这样子的话呢，那其实去了解一下这个近代的发展对我们应该是帮助蛮大的。基本上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那南边的帝国鄂图曼土耳其，北边的帝国奥匈帝国呢都灭亡了，所以这些国家呢就纷纷的独立出来。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几个国家呢，当时只有三个独立国家，一个呢叫做阿尔巴尼亚，一个叫保加利亚，那另外一个呢，它本来叫做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它是一个国家，把很多名称放在一起。那后来这个国家就改名叫南斯拉夫，所以当时有这三个国家。那这三个国家呢，他们后来都算是走向这个比较王国这样子的制度，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但是呢，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这些国家呢，那后来都变成是由共产党所主政，所以呢，就变成不是本来王国的体制，而变成了所谓的共产国家。那各位，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共产国家每个都长得一样，每个都是像苏联那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共产国家里面呢，也是有很多不同路线的。那这三个国家呢，你其实可以把这三个看成三种不同路线的共产国家。所以有些人会好奇说，你们全部都是共产国家，为什么不干脆组成一个巴尔干大联盟呢？搞不好还可以跟苏联抗衡，超级强的这个巴尔干共产大联盟，为什么没有这个呢？因为他们走的路线呢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我们一个一个稍微讲一下。首先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主流派的共产国家，就是呢他就是要当苏联的小弟，基本上苏联怎么走呢他就跟着走。所以保加利亚呢一直都是华沙公约组织的成员，就和那个波兰啊、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是一样的，基本上是跟苏联同步，是苏联的卫星国。那甚至保加利亚一度有考虑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加入苏联，苏联有这个15个加盟共和国，我们变成他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好，这是保加利亚，就是跟苏联走同一条路线。那接下来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你可以把它看成，我觉得是一种改革派或者是混合式的这个共产国家，就是他并没有非常坚定的要走苏联那一套，他有一点想要把这个西欧和东欧的制度把它稍微混合一下，所以他并不是那么严格的这个共产主义。那也是因为当时他们这个领导人迪托还有苏联的史达林之间决裂，所以他其实很早就不是属于苏联阵营的。那他们要走什么路线呢？他们就决定说，我们要走一个不靠近美国也不靠近苏联，我们要走一个第三条路线。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后来会出现这个第三世界这个词汇。第三世界它其实本来并不是在指所谓发展中国家，它指的就是说呢，以这个南斯拉夫还有几个当时就是不想要亲美也不想要亲苏的国家为首呢，那他们就组成这个不结盟运动的联盟。那第三世界其实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南斯拉夫呢可以说是这个第三世界的创始者，所以呢他们是这个改革派的共产主义。好，那第三种呢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我觉得你要说它是欧洲在近代历史上最奇特的一个国家，我觉得也不为过啦。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这个死忠基本教义派的共产主义，它就是坚决要走像史达林那一种高度控制然后非常严格的共产主义，就是什么样子的改革他都不开心。所以呢他们就是先跟南斯拉夫决裂，然后后来又跟苏联决裂。那到这个基本上1960年代左右呢，他们只剩下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盟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后来到这个1970年代呢，他们也开始改革开放，所以呢大概从1970年代到80年代大概快要10年的时间呢，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孤立状态，就是他在全世界是一个完全没有朋友，这个空虚寂寞觉得冷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算是说完全独立于这个世界以外的一种状态一般的感觉。好，所以这是阿尔巴尼亚。所以你会发现说，这边虽然三个共产国家，但是呢他们走的路线都不太一样。好，那各位可能会有点好奇说，他们在这个共产时代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有说我们现在去这些国家可以看到哪一些和共产时代有关的这个遗迹。那这个呢我们接下来聊每个国家的时候呢再来好好跟各位分享。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把它拉到这个1990年代后。1990年代呢，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社会主义国家呢都走向垮台了。那这个巴尔干半岛呢这边也不例外后。保加利亚呢是这个共产党内部他们投票后让他们当时的这个领导人下台，然后走向这个多党制。那阿尔巴尼亚呢，阿尔巴尼亚是透过这个学生的社会运动带起，那最后呢推动改革，然后也开放了多党的竞争，所以也结束了共产的体制。那南斯拉夫就比较尴尬了，对，这边就是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历史，就是南斯拉夫呢，对，后来这个联邦就解体，然后形成了许多多的国家。那这边我们要强调一下，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并不是每个国家独立的时候都有发生非常严重的战争，那我们就讲比较和平的，有一些国家比较和平，像是这个蒙特内哥罗黑山，他们到了2006年呢才终于决定要跟塞尔维亚分开，那最后算是这个和平分手嘛，因为他和塞尔维亚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那北马其顿呢，他很早就独立，但是他也是一样和平独立，完全没有战争，他们基本上和塞尔维亚之间没有什么瓜葛啦。好，那北边的斯洛维尼亚呢，他们是第一个宣布独立的，他们打了10天的战争后还是有战争，但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啦，是很快呢就进入这个独立的状态。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讲比较惨的，比较惨的呢，首先打仗打最久的其实是克罗埃西亚，他们宣布独立之后呢跟塞尔维亚打了大概4年的战争，那伤亡也是蛮惨重的。好，那接下来波士尼亚大概就是我们一般听到觉得最惨的啦，就是他们打了几年的战争，那情势非常复杂，因为波士尼亚境内也有塞尔维亚人也有克罗埃西亚人，对，所以他不止跟外面打，他们内部也在打，那各方都有一些这个种族灭绝的一些罪行，所以后来被认为是哇，这个可能是90年代后发生过最血腥那最悲惨的一个武装冲突之一。好，那科索沃呢，科索沃他们大概在90年代末有发生过战争，同样也是那个时候塞尔维亚算是有一点要取消他们的自治权，然后后来就打了这场战争，那最后呢他们是在2008年宣布独立，但是呢现在塞尔维亚仍然是不承认他们的，所以呢他和台湾一样目前还是一个有限承认，就是并没有被世界所有国家都承认的一个国家。不过呢他们的情况比台湾好啦，他们呢目前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呢有外交关系。好的，我们刚刚用大概7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把这几个国家他们大概从20世纪初一路到现在一个很简单的历史呢，我们把它整理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想要引用一些数据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些国家它在社会经济还有观光方面呢他们目前的一个状况。那就像我前面讲的，为什么要引用数据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体感是不准的，对，还是要看一下数据才知道。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人口，在这几个国家里面呢，人口最多的有超过600万的国家呢有2个，分别是塞尔维亚还有保加利亚。好，那接下来呢人口在200-300万左右的呢，这里面包括了克罗埃西亚、波士尼亚还有阿尔巴尼亚以及斯洛维尼亚。好，那接下来呢比较小的国家，那包括北马其顿还有科索沃，大概都是100多万人口这样子的规模。那人口最少的呢其实是蒙特内哥罗或者是黑山，它的人口呢大概只有62万人，放在世界地图上呢其实算是一个相对来说人口比较少的国家。好，那这边我们还要讲一下他们这个人口的动态。基本上这些国家里面呢，除了斯洛维尼亚一个，他们算是人口比较稳定之外呢，基本上所有国家的人口，都是负成长，而且已经负成长非常久了，他们的人口外移呢非常严重。那当然这个和90年代的战争或者是后来经济的发展不是那么理想呢都是有关系的。那这些人呢可能移到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很多呢就搬到像美国啊、加拿大这样子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在当地旅行的时候，像比如说在阿尔巴尼亚就看到很多很多那种移民代办啊、国际学校招生广告啊，甚至会在车上听到有阿尔巴尼亚人在讲电话说，他的家人搬到美国去啊等等的这一些，就会感觉到说这些国家的确呢算是说这个人口目前在衰退，然后人力流失也还蛮严重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国家和欧盟还有北约的关系。那目前呢，这些国家里面有三个是欧盟的成员，分别呢是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还有克罗埃西亚。好，虽然只有这三个是欧盟的成员，不过基本上我们刚一路聊的这九个国家里面呢，基本上他们所有国家目前都有在寻求要加入欧盟。对，没有错，包含塞尔维亚他们都有寻求要加入欧盟。那当然有一些呢已经协商到比较后期了，有一些呢才刚开始谈。那这是目前他们和欧盟的关系。好，那和北约的关系呢，蛮意外的是呢，这些国家里面呢九个有六个现在都已经是北约成员了，包括阿尔巴尼亚都是北约的成员。那至于其他国家呢，唯一没有打算要加入北约的应该是塞尔维亚，因为塞尔维亚呢他们毕竟目前一直到现在都还算是一个俄罗斯的盟友啦，所以他们的角色上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去做这个加入北约的动作。好，所以以上呢是他们和欧盟还有北约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经济发展的指标。好，那我这边引用的呢是2024年世界银行人均 GDP， 然后是购买力评价 PPP 的这个 GDP。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济发展最好的，那毫不意外的呢，对，就是最北边的斯洛维尼亚还有克罗埃西亚，他们的这个人均 GDP 呢购买力评价大概都可以到5万美元左右，所以斯洛维尼亚大概跟西班牙是差不多多的。那克罗埃西亚呢大概在这个爱沙尼亚还有葡萄牙是同一线的，所以这两个国家其实经济发展是相对比较好的。那据说现在物价也还蛮高的啦，据说已经差不多跟这个西欧国家可以算在同一个水平上面了。好，那接下来呢有一大群是大概在这个人均 GDP 购买力评价在2万到3万美元之间的，那这个算是中段班，基本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蒙特内哥罗、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还有波士尼亚呢，他们都是属于这个中段班，就是他们这个人均 GDP 大概和像中国还有墨西哥这些国家差不多。那在欧洲来讲呢就算是后段班了，所以他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发展还有努力中的。那人均 GDP 最低的话呢应该是科索沃，他的这个数据呢大概和蒙古还有伊朗这些国家是差不多的。所以经济发展的部分的话，你会看到说北边像斯洛文尼亚还有克罗埃西亚这一些，他们算是非常接近西欧的这个水平的，但是其他国家呢就跟欧洲的平均呢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好，那最后的数据呢我们来看一下观光客的人数。那我这边我先发一个声明，就是以下这个观光客的人数呢，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数据，所以我是请 AI 工具帮我去整理不同网站上面的数据，那可能每个国家的计算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斟酌参考就好。但是我觉得因为各位去巴尔干半岛可能都想要旅行嘛，那可能会想要了解说各个国家它旅行发展的现况还有哪些国家比较热门。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最热门的大家有没有猜到是哪一个？对，就是你想的那个，就是克罗埃西亚。那克罗埃西亚呢它目前2024年有超过2000万的观光人次。那克罗埃西亚我想大家大概知道，因为它在亚德里亚海这边的这个海岸线呢非常的长，很多人会去那边这个享受海岸嘛。那这边也有好几个城市呢它是 Game of Thrones 权力游戏拍摄场景，所以有些人会去朝圣那个场景。那另外还有像十六湖国家公园这些地方，所以毫不意外的呢克罗埃西亚呢就是观光人次最多的第一名。好，那接下来呢保加利亚观光人次也蛮多的，大概1200万。那下一个你可能没有猜到下一个呢这个观光人次也非常多的竟然是阿尔巴尼亚。对，我记得其实我们背包客圈我觉得几年前大家还会觉得说这个阿尔巴尼亚是这个背包客心目中这个欧洲最后的这个圣地或者是净土这样的感觉，就觉得那边 还是有这种当背包客冒险的感觉。不过其实呢阿尔巴尼亚特别在疫情之后呢它这个哇真的是观光大爆发，它从 大概2019到2023年呢，观光客的这个成长率呢是大概58.9%，哇，这个成长超快齁。所以呢他2024年呢有大概1000多万的观光客，那预计今年呢可能会达到1500万齁。那的确这个和我在阿尔巴尼亚的体感是符合的，就是你会很明显的觉得说，这个国家的外国观光客非常的多，那不管是你用这个身边外国人的数量啊，或者是他们这个首都蒂拉纳那边的这个 free walking tour 徒步导览的这个一天可以出几团的这个数量来判断，大概都会感觉得出来，这个阿尔巴尼亚现在算是这个巴尔干在旅游上面的快速窜起的一个国家，还有网络上很多什么这个欧洲马尔蒂夫啊，这个巴尔干蔚蓝海岸什么都出来了，所以也许未来阿尔巴尼亚很快会变成跟克罗埃西亚一样热门的国家。好，那除了这些之外呢，那接下来没有那么热门但是也还算在这个前段班的斯洛文尼亚大概观光人次呢600多万，那接下来蒙特内哥罗还有塞尔维亚波士尼亚以及北马其顿呢差不多，就是大概100到200万人之间，那最后科索沃呢它的观光人次是不到100万人的。不过我自己其实老实说这次去完之后我是非常推科索沃的，那当然物价便宜可能是一个吸引大家的地方啦，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它的历史啊，他过去经历的这些文化，还有呢，我觉得这个科索沃这边的户外活动其实是还蛮值得推荐的。下一集我们聊科索沃的时候呢再来好好讲。好，所以以上呢是关于这几个巴尔干国家呢他们在这个社会经济还有观光等方面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好，那来到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来讲一下关于我们可能讲到巴尔干马上就会连接到的一个名词，就是欧洲火药库。对，我记得我以前课本考卷都是这样子写的嘛，只要讲到巴尔干就是欧洲火药库。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名词还有我对它的看法，它的英文字其实是 Power Keg of Europe。 那这个 Power Keg 它其实不是火药库啦，它是装火药的那个木桶，那种圆圆的木桶你看起来也会拿来装酒的那一种木桶，但是里面装的是火药，所以这个欧洲火药库其实是欧洲火药桶。那到底巴尔干是不是这个欧洲火药库或者是火药桶呢？其实老实说在我去过巴尔干这趟旅行之后呢，我觉得我要打上一个问号。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觉得我在这几个国家后，我去的不管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还是北马其顿，他们其实都是有不同宗教，包括东正教还有天主教还有伊斯兰教在这边并存的。那你会发现说以前特别是在鄂图曼土耳其的时代，其实这些人他们都是和平共存的，他们住在同个城里面，他们住在同条街上，清真寺还有教堂可能就在隔壁不远处。那当然就是在那个时代你如果不信伊斯兰教可能就是有点像二等公民，你要缴比较多的税，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大家也是和平相处啊，也会当朋友也会通婚也可以彼此来往，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冲突的。那说实在真的会进入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冲突状态，真的很多就是19世纪末还有20世纪初因为各种外部环境还有情势的变化，可能再加上一些政客或者是政治人物的这个私人利益操弄才变成现在这样子的状态，会变成我们觉得说哦，有很多战争这样子。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话，老实说我真的不觉得巴尔干应该被称为欧洲火药库，虽然近代历史上它真的发生了很多的战争。那另外有一些听众可能知道有一个英文字叫做Balkanization， 巴尔干化，那他一般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个地区呢可能因为他们这边不管是民族啊语言宗教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很复杂，所以就被切成很多很小的碎片这样的概念，他们会用巴尔干化这个字来指。那当然我知道当地人应该是没有很喜欢这样子的这个称呼，好像讲到巴尔干就是战争，就是冲突，就是彼此不和。那我觉得历史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对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欧洲火药库这样子的用法，因为我觉得历史上来讲呢，他们可能比欧洲很多国家还要包容多元的文化、多元的宗教以及多元的观点，他们只是因为近代历史上的发展而不得不背上了欧洲火药库这样子一个沉重的名词。 好，那节目结束前呢，我们再来讲一下，其实我们旅行热潮店虽然没有很正式的系统性的介绍过巴尔干半岛，但是我们节目在很早期是有做过一些相关的主题的，我这边快速把它念一下。 EP27 的受访者娘娘不要走，对，他们当时有去阿尔巴尼亚还有波士尼亚，有讲一些那边的东西。那 EP28 的来宾姿婷呢，对，他那时候就是跟我反方向，他是从意大利搭船到阿尔巴尼亚的。那另外 EP29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连续三集27、28、29 EP29 呢，我们是讲真善美 The Sound of Music 或者是音乐之声这一部音乐剧呢，他的这个主角家庭，那这个家庭他们其实虽然我们知道说他是从奥匈帝国出来的，不过他们家族其实是来自于今天的克罗埃西亚，所以我们在那集也有稍微提一些有一点点关系的一些内容。那另外呢，就是 EP58 还有59后，那来宾郭灿宇呢跟我们分享他在塞尔维亚外派所看到的事情，以及呢从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这样子解体一路呢到现在的这个历史发展。那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很快要开始聊科索沃、北马其顿还有阿尔巴尼亚了，但是呢，各位如果想要听一下我们节目上过去做过哪一些巴尔干的主题呢，那就可以去听我刚刚讲的这些集数。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希望呢对于这个巴尔干还有这整个地区近代的情势发展呢，让大家有一个很简单的认识。那不知道各位你有去过巴尔干吗？你最喜欢哪一个国家呢？都非常欢迎呢透过私讯或者是呢在 social media 上面呢来跟我们分享。那从下一集开始呢就进入我们的巴尔干系列，请各位持续期待。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厨哲荣，我们下集见咯，拜拜。